弟兄姐妹平安。我想知道一下，昨天有多少人去参加这个 picnic 的？啊，感谢主啊！有多少饿了肚子的？有多少是吃撑了？啊，感谢主哈！昨天实在是让我们领会到，在主里面是何等的喜乐啊！这个大家能够在一起，这个我特别记得，这个曾传道他从远处办事情还特别赶回来，假如我没有 misquote 他中间讲了一段话，就很有意思。他说，这个他觉得大家照顾他，帮他留着菜，让他能够吃，然后还有冰淇淋，还有西瓜等等等等，让他昨天是一个非常满足的一天啊。我想昨天来参加的人都非常的高兴。刚刚主席在祷告的时候也讲了。那我在这里也重复再讲一次哈，其实像这样子愉快能够大家一起在一起的这个时间，都不是一两个人做到的啊，都是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参与的啊。首先在这里要谢谢这个 Larry 跟 Vivian 他们来主持啊，还有还有一些 game 哈，然后 Terry 你看到他列出来的账这个菜单还没有吃，口水已经流了一大堆了哈，那其实更好的是像淑姬姐妹，她一早就去占位置啊。昨天我们也很运气的，这个怎么那天有童子军来哈，一大堆人啊，所以感谢神。然后各位这个带的菜肴都是非常精彩的，以至于大家到最后都吃不完啊。这里最高兴的就是让我们看见每个弟兄姐妹都可以参与。昨天我们特别高兴，还有一些我们的朋友一起来 barbecue 啊，这些都是让我们体会到在主里面能够一起来合作，那这也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那我相信在主的家里面其实就应该是这样啊，就应该应该这样，因为凡是一些事情都是大家一起来做啊，一起，而且呢大家一起来欣赏啊，那这就是一个神的家。你还记得很早以前讲了一篇到这个诗篇里面讲到这个兄弟和睦同居，何等美，何等的善啊，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啊！所盼望我们弟兄不要忘记啊，恩馨教会是神的家，也是你的家，也是我们的家啊！那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啊，你实在恩待我们啊，让我们昨天有一天那么兴奋，那么愉快，那么饱足的一天。求主你来继续与我们同在，因为你的丰盛是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相信我们若是行在你的道路的当中啊，你的同在必定让我们继续不断有许许多多这些幸福的日子啊。我们也感谢你，今天我们能聚集在你面前，一同来听你的话啊，让你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也让我们有力量来遵循你的话，因为你告诉我们，若是遵循你的话，我们就是爱你的，我们遵循你的话就能够在你面前蒙福啊！我们把下面这段时间仰望在你自己的手里面啊，求主你的圣灵来到我们中间，来启示我们，来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呢我们要念一段经文哈，假如你有圣经的话，请你翻到马可福音十二章。马可福音十二章，从41节念到44节。马可福音十二章，好。翻到以后我们一同来念马可福音十二章，我们从41节。请。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店里投了若干的钱，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投在里头， 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那单单你挑出这段经文我们来念的话哈，我不知道你们刚刚念了这个后有什么感觉啊？心里会不会很怕？奉献难道要把你养生的通通要拿出来吗？啊？然后也许你会想到这个总牧师是不是最近这个财迷心窍，整天讲钱哈？上一次讲的是怎么样投资，今天又在讲这个两个小钱啊。其实这一段经文呢，假如你要真正的明白他在讲什么的话，一定要从马可福音十一章开始看起，啊，十一章开始啊，一直看，然后看到我们刚刚在念的这一段。那你没有时间从头看呢，我就大致给你们讲一下哈。因为在这段经文里面，是主耶稣已经快要钉十字架的时间啊，然后呢，他在耶路撒冷这个圣殿里面啊，那有很多人问他话，有人在考他考他啊等等啊。所以，假如你从十一章一直念到十二章，我们刚刚念的那段经文呢，你会发现主耶稣在前面真的蛮忙的啊，要回答很多人的问题，而且来问的人是来者不善，都是要找他麻烦的啊。所以他就面对了一群这些犹太人，本来应该懂得神的心意是什么，本来应该懂得怎么样来讨神的喜悦的人，结果反而是再来找麻烦的人，反而找麻烦的人。好不容易到最后，你会看见主耶稣大概在殿里面跟这些人回答也很累了哈，就坐下来，然后不偏不倚坐在哪里啊？坐在外院，就是女院，放丢这个奉献的这个银库的前面，啊，丢在银库的前面啊。那这一件描述的故事呢，实际上是让主耶稣里面得到很大安慰的一件事情。所以这虽然是两个小钱啊，听起来以为是讲奉献，这当然是讲的奉献，但它的重心不单单讲奉献。他重心更讲到一个怎么样能够讨神喜悦，怎么样真正是了解神、做神喜欢的事情的这样一个人。主耶稣在整个过程里面，就是想要在这么多人中间能够看到有像这个穷寡妇这样单单来相信神、单单来依靠神的人。啊，那为什么讲的奉献呢？其实很简单，主耶稣是很了解我们人的，啊，人最喜欢最注意的是什么？钱嘛，对不对啊？所以就是借着这奉献这件事情，让我们看见这个穷寡妇带给我们有多么这个重要的一个信息啊！所以今天我盼望我们在这里可以一起来分享哈。在这个故事的里面呢，其实应该从主耶稣要进这个圣殿的时候呢，看到一棵无花果树这个主耶稣肚子饿了想吃，结果在这无花果树上找不到任何东西可以吃的，所以他就咒诅这个无花果树。结果第二天他们再进去的时候呢，这个彼得发现这个无花果树已经死了无花果树已经死了那主耶稣的回答很有意思他是说呢，你们要当信服神换句话说，当时主耶稣看到这些不正常的现象，都是因为当时那些宗教领袖也好，在圣殿里服侍的人也好，真的不是完完全全的相信而且顺服神以至于就好像这棵无花果树一样被他咒诅就不结果子了。原来犹太人当时就没有按照神的话去做，以至于他们是一个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无花果树。那这个穷寡妇正好给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从人的角度，他she's nobody 没有人注意到的，又穷又是个寡妇，是当时大家都不会注意的人。但是在这个人不注意的这个穷寡妇的身上，主耶稣却看到他心中最想看到的，就是一个单纯相信神、单纯按照神的话做的一位。好让在这个整个看起来好像很黑暗、很不能够令人兴奋的这个犹太人当时的情况里面这个主耶稣看到这个穷寡妇。看到这个穷寡妇，盼望我们也是今天借着这一段经文也来 检验我们自己啊，也来让给我们也是一个鼓励，我们怎么样可以让虽然人也许没有注意到我们，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注意到。那这段经文为什么今天我会提出来讲呢？因为这个故事里面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啊，他在仓库的前面，这个银库的前面看人怎么投这个奉献，他注意到这个穷寡妇，然后呢他就来叫这些门徒来告诉他们说，他说这个穷寡妇所放的两个小钱比众人所放的都要多啊，都要多。所以既然跟门徒来讲，我相信今天也是对我们来讲啊。这里不要以为我们的主耶稣头脑出问题，算术不太好啊，显然他怎么样来看人的奉献跟我们平常看奉献和一般人来看奉献显然不太一样啊，显然不太一样啊，并不是说主耶稣不知道这个两个小钱不值多少哈。假如你去查一查的话，这个两个小钱是相当于当时一个人一天工作的收入或者工资的64/1，很小的啊，很小的。这个一个小钱是当时货币里面是最小的单位啊，它只有两个。所以是一个非常小微不足道的。可是呢这个寡妇所献上的主耶稣说比所有的人都多啊，比所有人都多。有人这样说，我相信也蛮有道理的。他说一个信主的人呢，他怎么样使用他的金钱可以看得出他和神的关系啊，基督徒怎么样用他的钱可以看得出来他和神的关系啊。我们的神知道我们的我们的弱点也好，我们的本性也好啊，他常常可以借着事情让我们来检视一下自己，我们跟神的关系到底是如何啊。所以今天虽然是提到奉献，但是不是完全是讲到奉献啊，或者应该这样说，让我们今天对于奉献有一个更深一层的认识，什么是在圣经里面讲到的奉献，不单单是讲到钱，也不是单单讲到奉献的钱的多少，其实更讲到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对神的态度，这才是这个寡妇的两个小钱真正要讲的信息啊。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啊，我们来一同来学习啊。那刚刚讲到在这个主耶稣还没有坐到这边来看人家奉献这个事情之前，他真的蛮忙的哈。这些宗教领袖和在这个当时在圣殿里服侍人，应该是最懂得怎么样来亲近神，怎么样来爱神的这批人啊。但是很可惜的啊，他们舍弃的重要的，反而去讨论那些不重要的事情啊。这里第一件事情让我们看见什么叫真正的爱神，什么叫做真正的爱神啊。那这些人呢，你说他不爱神呢，也好像不是哈。这个也祷告，也站在这个大街上祷告等等的哈。那这天主耶稣在我们刚刚念的这段经文之前啊，他遇见了这一批宗教领袖啊，他就问了耶稣好些个问题，反映出他们对神不是真正想要来知道他，真正想要来爱他，而是找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呢，来显示出他们对神有多认识，啊，所以蛮可惜的，啊，我真盼望恩信教会不会落到这种情况哈，为了要争一些什么什么论、什么什么论，吵得天翻地覆的。其实神最要我们的是，我们怎么样倾心的爱他，啊，其他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他们问了些什么问题呢？很简单。在11:27那里面就问到，就他们明明看见耶稣做了很多的神迹，他们知道他不否认这些神迹，但是呢却到神的面前来挑战说，哎，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啊。其实当我们看见神有作为，神已经做事的时候，其实第一件要让我们吸引我们的眼睛的是什么呀？是看见神做了事，神在我们中间，他做了事，而不是说，哎，你到底是你凭什么来做这个事啊。那这些人呢， 不愿意相信主耶稣他的的确确他有权利做这些事，所以主耶稣也不回答他们啊。主耶稣呢，他对他们的挑战这个四两拨千斤啊，他就问了，哎，他说这个施洗约翰凭了什么权柄来施洗的？那这些人也回答不出来，因为他们这个他的心思不在神的面里面，所以他整天就想到人的反应啊。他说，假如我说这个施洗约翰呢是从神那里来的，那主耶稣就会问，哎，既然从神来，你们为什么不听他的？假如说不是从神来的话，那一般老百姓对这个施洗约翰非常的佩服，你说他是从人来的，那被这些老百姓打死，所以他干脆不回答。啊，主耶稣也很妙，你不回答，我也不回答你。最后呢，他就讲了一个比喻，就是葡萄园的比喻。葡萄园的比喻，在这比喻里面讲得很清楚，主耶稣他就是神的儿子。啊，所以主耶稣侧面就回答他们，我的权柄是因为我是神的儿子，所以我可以接近圣殿，我可以做很多的这些事情。之后呢，又有人来问啊，这些人很有意思的哈。这个法利赛人跟希律党本来根本是水火不容的两派哈，但是呢，要对付主耶稣这个两个好像仇敌人变成朋友了哈。他就来问耶稣啊，假装很敬虔的样子，他说：“这个我们到底应不应该交税给这个撒该？该撒，对不起啊，应不应该交税给该撒？”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啊，很 tricky 的哈。你答是也不是，答不是也不是，啊，因为假如你说应该交税的话，那你是弥赛亚，你这个既然是声称你是弥赛亚的话，这个不应该交钱给这个罗马政府的。但是你说要不要交税给这个该撒的话呢，那他可以告这个耶稣一状，因为你在叛国。你没有顺服当地政府的，所以主耶稣很聪明，你拿个钱币来，你看看这个钱币上面印的是什么啊？他说这是该撒的号，那你说该撒的钱当归该撒，神的物当归神啊。那原来他们把神的事情跟世界上的事情混在一起谈啊。我等等我会多讲一点，其实纳税跟奉献两码子事，不单单你的对象不一样，实际上你的心态也不一样啊。纳税跟奉献根本是两码子事，所以这些人就说好像在很懂神的事情，但实际上啊都在花了一些完全不需要花功夫的事情上面。之后又来了一批这个撒都盖人啊，撒都盖人是不相信复活的，所以他举了一个这个很离谱的一个这个例子啊，就问耶稣啊，这个到底在天上是怎么回事啊？主耶稣的就告诉他们说，你们错了，你们不知道神的大能啊，不知道神的大能，因为在撒都盖人眼中，复活这件事情不可能的啊，就好像很多人对神可以施行神迹，觉得不可能的。但是主耶稣在这就很清楚告诉他们啊，你们不懂神，不知道神的大能，神可以做我们人做不到的事情。所以我们人的有的在虽然是在教会里面或者在跟随神的人的里面，我们常常因着自己的无知限制了神的作为啊，限制了神的作为。因为神不是死人的神，神是活人的神。最后啊，在这些这么多人问的问题里面，来了一个还不错的一个文士啊，他就问诫命中间哪一样是最大的呢？啊，主耶稣就告诉他，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啊。所以这个文士还不错，他听了主耶稣的话呢，他觉得你讲得很有道理，然后他自己加上一句，他说尽心尽意爱主你是神是好的，然后呢要爱人如己。他说假如做到这个呢，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的祭祀好得多啊。换句话，这个文士他明白了，我们真正的爱神不是那些表面上的东西，乃是我们心里你看重什么，你爱什么啊，不是表面上那些仪式，不是表面上那些事情啊。难怪耶稣啊比较兴奋说，你离天国不远了啊，你离天国不远了。那最后啊，就是我们刚刚念的这段经文啊，这里就让我们看见 一个非常简单甚至于不起眼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穷寡妇做了一件姑且说是返璞归真的金钱。他的金钱不是很 flashy 的啊，不是做得很漂亮，不是做得很了不得的，非常简单的，安安静静的，啊，就把两个小钱放在这个身边的这仓库里面。但是主耶稣看见，在那一天跟大家辩论、跟大家解释之后，主耶稣好像在一个旷野里面，居然找到一朵开得非常灿烂的花一样，让主耶稣非常的高兴，所以赶快把他门徒找来，要告诉他们这件事情啊，告诉他们这件事情。因为这个穷寡妇没有那么多的神学的这个学问啊，也没有那么多了不起的这个成就，但是他是很单纯的、单单的相信而且遵行神的话。这是主耶稣在世上要寻找的。那我们怎么说他真的是单单的来相信和遵守神的话呢？那我们这些外邦人没有犹太人的背景，他不太容易知道啊。原来啊，在旧约里面，在出埃及记也在生命记里面啊教导我们啊，奉献带礼物是敬拜的一部分。奉献和带礼物给神是敬拜的一部分。那我借着这个机会呢，也解释一下哈。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基督教这么多年下来，常常我们对礼拜天我们来敬拜神，也许有不是很清楚的一个观念。那我想借着今天这个机会呢，跟大家解释一下。我是半个上海人啊，这个。上海人呢来做礼拜呢，至少我听到从我妈妈那边听到的，叫做去听道理。那这边有上海人有没有听这样讲的哈？就是我们礼拜天呢去听道理啊，你说对不对呢？也对，但是是不是全部不是？假如你相信礼拜天来做礼拜是听道理呢，所以你基本上都会迟到。原因是什么？前面是敬拜嘛。对不对？我来是要听道理，所以只要赶上牧师站在台上祷告声进来，你就可以听道理。听道理是一部分，啊，听道理是一部分。那所以真正的敬拜呢，实际上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敬拜我们这位神，啊，忠心是我们的神，啊，道理是来帮助我们认识这位神。我们的唱诗敬拜是把我们的心带到神的面前，所以这是整个连在一起，不能分开的。啊，中心千万不要忘记是神，不是站在这里的讲员，啊，也不是带唱诗的，是所有带唱诗的跟讲员都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去的，他才是我们敬拜的对象，啊，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在旧约里告诉我们，你来朝见神，你要带礼物的，啊，你要带礼物。我先念下面这段经文，哎，这个穷寡妇啊，我一定听过，而且她把里面的每一句话都当真的来相信。好，我来念，在生命记16:16-17，他说：“你一切的男丁呢，要在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地方朝见他。”啊，那当然，今天我们不止一年三次了哈。下面说呢，却不可空手朝见。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献奉献礼物。这是在旧约里面教导到耶和华神面前去敬拜的人要做的事情。不但人要到那里，而且你要带礼物去，不可空手朝见神。那我这里要强调的两个地方啊，让我们静下来想一想哈。他这边说，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那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会干按个人自己的力量啊，那这个寡妇呢，假如按个人自己的力量了，她绝对不会把这两个钱都丢进去啊，因为按她自己的力量，她不能 afford 啊。下面呢说，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分，哎，这个穷寡妇啊，把这句话当真了啊，所以你想到这个穷寡妇，她能够把她的养生的，就是说她所有的手头有的钱，通通放进去了， 请问他是觉得这是这个穷寡妇按自己的力量来给的呢，还是他把这个两个小钱看成神给他的福分？哪一个？他觉得我虽然我只有这两小钱，他把它看成什么样？神给他的福气，我居然还有两个小钱啊！所以不要小看这些字，很简单的哈。这个穷寡妇他当真啊，他不超过了他自己的力量所及，他看成这是神给他的福分，所以他二话不说的就把这两个小钱放进去啊，看见没有，他对神的话当真的啊，按照神的话去做啊。所以我读到这里我是很 amazing 啊，这觉得这个穷寡妇居然啊，两节经文连在一起，我们大概平常就溜过去了啊，但是穷寡妇他把看见，他虽然有的不多，但是他所有的他都当作神给他的福气。人对于自己所得到的观念不同，他给出去的也不同，因为他觉得神给我的福气，我的福气我就要给出去啊，就要给出去。而且呢，他也会想起来《申命记》八章十八节里面啊，神提醒我们，他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你得的财货的力量是谁给他的？是神给你们的啊，是神给你们。所以我们能够赚的大钱，或者有多的剩余的啊，或者就像是穷寡妇只有两个小钱，都是神给的啊，都是神给的。所以在这里为什么主耶稣那么兴奋啊，看到这个穷寡妇丢了这两个小钱，居然要把他的门徒叫来要告诉他们啊，他觉得在这么一个昏暗的这个社会里面，居然有一个穷寡妇他看清楚啊，神的话是多么的宝贵啊，多么的宝贵。所以呢，这个穷寡妇他对神的话不折不扣的去遵行啊，不折不扣的遵行。所以他去奉献这两个小钱，小钱呢，他不是在那犹豫了半天才丢下去的啊，他显然就是经过那个就把他的养生的所有的钱就丢下去了。而且更重要一点，他这样做没有一个人知道的，谁会注意到啊？有人说呢，这个圣殿里的这个放钱呢，因为那时候没有纸币哈，那个时候都是金属做的钱啊，所以听说是做的好像跟喇叭那个管子一样。这里的上公交车不知道，在国内上公交车，你丢钱进去，他咔咔咔咔咔，然后他你可以听到你多少钱进去了哈。他那个是好像一个喇叭形状的，你丢进去可以听到声音的啊，两个小钱大概没有什么声音。所以基本上没有人注意到他的，但是他知道圣经上告诉我们，把钱奉献到神的殿中是为了神的家，所以他知道我来这里敬拜神，我是来把我的奉献是要放在神的家中，要放在神的家中，所以这一个这个穷寡妇的的确确他不管人家看得见看不见，他知道我是来到朝见神，我要把这个奉献的钱放到神的家中啊。就好像在希伯来书里讲到摩西啊，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所以他去敬拜神的时候，耶和华并没有，耶稣也没有在向他特别显现，耶和华也没有向他特别显现，但是他心中知道我来朝见神，虽然神我看不见，我今天来到这里是敬拜神的，这是他可贵的地方。他对神的话不折不扣的相信，不折不扣的相信，就是因为他有这样子的信心，所以在他的思想里面没有万一这个字，没有万一这个字。像他做这件事情啊，如果不是主耶稣特别向门徒们讲，叫他们来看啊，不是马可把它记下来的话，其实这个寡妇丢的这两个小钱，大概一直到今天大概都不会有人知道啊，都不会有人知道。寡妇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他遵行神的话，一方面他对神有信心，因为他知道神会眷顾他。 知道神会眷顾他，神是他的供应者。其实我们常常以为收入多的好像神在供应，收入少的神好像不供应，是错。我们不论我们生活的需要啊，刚刚在主导文里面讲啊，这个都是神供应我们每天的需要，因为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啊。那好，那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这个寡妇的信心，他相信神啊会供应他的啊。那甚至在约翰福音14:21里面啊，就提醒我们，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真正的爱神。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啊，所以我们常常喜欢说啊，你要爱神，你爱神，我爱神，他爱神，就在比来比去谁爱神哈。圣经讲得很清楚，什么叫爱神啊？有了神的命令，就是有了神的话，怎么样？又去遵心做的人，这才真的爱神，对不对？你只是一张嘴皮在那爱神的话，你也许你自己觉得自己很爱神，那神在神的眼中未必啊。神的标准是我的话，你是不是遵心？你遵心的话，你才是真的爱我的。就像这个穷寡妇，在神的眼中他是爱神的。那下面更好啊，我觉得我们跟神打交道是永远赚不会赔的，你知道吗？在这个约翰福音14:21后面就讲，他说：“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啊，这个生意好做哈！啊，你爱神的话，你不吃亏的。啊，至少在这里讲的有谁爱他？爱神的人有谁爱他？父神爱他怎么样？耶稣也爱他。啊，我们常常想要知道神的事情，我不明白吗？哎，你爱主的人啊，你神的事情就明白。他说怎么样？不但父神爱他，主耶稣说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神很乐意把他的心思向爱他的人彰显出来的。我们常常说，哎呀，神的旨意琢磨不定，不是？其实这是一个给你一条最有把握的路。当你真正按照神的话去遵行的时候，神的旨意你就会知道，因为他乐意向你显现。好，这里让我们看见这个寡妇为什么主耶稣看得那么重，就是他相信神的话，按照神的话不折不扣的遵行，因着他有信心，他也遵行，所以主耶稣特别看重。不但如此，这里讲到他所献上的是他养生的，换句话说，这是他所有的，这是他所有的，在当时他所有的钱啊，所以他这样子的奉献，实际上是一个不计代价的奉献啊。所以我一开头的时候，我就特别强调，这一段经文目的不是在教导我们应该怎么样奉献啊，所以你单单读这段经文不要怕，不是神要你所有的。当你真的感动，你会给的。但是神不是说一定要你这样做，好像你还没有 ready 的话。其实这段经文主要讲我们什么叫做真正的爱神，什么叫做真正的遵行神的话。好，所以一个真正奉献的人，他是肯付代价的啊。一个真正爱神的人，他是肯付代价的。有人说礼物是不可以用价值来计算的，真正的礼物啊，不能用价值有什么值多少钱来计算的，同不同意啊？啊，真正最宝贵的礼物是无价之宝，啊，不能计算的，啊，不能计算的，啊，而且呢，真正的礼物啊，不是你给了多少来算的，啊，因为你爱有多少，你给的也就有多少。你爱多少，你给的有多少，啊，有人列出这个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到底怎么样才算是奉献哈，啊，他说神衡量我们的奉献呢，不是我们给的多少，而是我们为自己保留了多少。礼物的价值呢，不是给了是什么，啊，乃是因为你给这个礼物付了多少代价，这才是真正的礼物。也因为这样的教导呢，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鼓励。因为怎么样， 我们的神看我们的献上的礼物或者奉献，是看我们的动机，啊，看我们为自己保留了多少，来顾及。所以，假如是这样的话呢，我们真正有多少其实并不重要，乃是我们愿意多少，啊。所以，虽然我们可能没有很多，但是呢，只要我们愿意的话，神是乐意的，因为给你多余的和你这个全部给牺牲的给是蛮不一样的啊。我在忘了在哪里看到一个小卡通漫画啊，蛮有意思的。这个动物世界呢，他们有一次办这个慈善早餐啊，所以他们要决定呢这个早餐的 menu， 这早餐的这个菜单是什么。所以大家呢觉得好，这我们既然办这个慈善的早餐呢，我们最好是早餐呢就 ham and egg， 就是说有这个这个 bacon 哈，这个培根和这个鸡蛋啊。所以呢，这个参加的动物里面那个鸡就对那个猪讲，哎，他说你觉得这个菜单好不好？这个猪就跟鸡讲，对你讲当然容易嘛，对不对？对你只是付出一部分，对我是整条命的啊。所以奉献给和这个牺牲真的有不同的哈。我们奉献不是交换条件，奉献不是交换条件啊，不是因为这个你给了我什么，所以我才奉献多少啊。真正的奉献是愿意牺牲的啊，愿意牺牲的啊。像雅各这个人很诡诈哈，你们还记得雅各第一个跟神应许的奉献是什么？你若给我平平安安的回来，我就把我所得到的怎么样，十分之一献上。言下之意呢，你不平平安安带我回来， forget it， 你也没有奉献，也没有奉献给你了哈。很可惜啊，我们有时候奉献就是这个心态啊。但是真正的奉献不是一个交易啊，不是个交换条件啊。而且呢，真正的奉献是啊不计算后果的啊，不计算后果的。你知道，假如这个穷寡妇，假如他真的在丢这个两个小钱进去之前呢，他真的静下来好好想一想的话呢，他可能就会怎么样，留下一块啊，只丢一块也说不定。啊，但是这个穷寡妇，他不二话不说，他把这个钱整个给了哈。这个Eugene Peterson 啊，他把这个翻用这个现代的话来翻译这一节经文，我觉得很好啊。他说，主要是说他这些有钱人呢，他是把他有的多的奉献的，这个穷寡妇呢是把他所养生的所有的奉献啊。Eugene Peterson 呢啊，就说呢，他说这些人呢都是奉献的那些东西呢，他们从来不会在乎的。They offer things they will never miss， 啊，他不会在乎的。可是这一个穷寡妇呢，这英文是这样讲，饶恕我用英文讲一下哈。She gave extravagantly what she couldn't afford。她是大方的奉献，其实她真的负担不起的，她把她所有的都奉献了，啊，所以这一个奉献是不计后果的啊，不计后果的。但是我们人常常会想啊，我记得这个。有个小朋友，他这个是基督徒家庭，所以每个礼拜天做礼拜，所以上做礼拜之前呢，一定会给父母一定会给他铜板啊。所以呢，去的时候呢，这个爸爸妈妈就好，他说这个是一块钱的这个铜板啊，是主日学的时候你奉献给神的啊。那另外呢，这个一个铜板给你呢，因为你很乖，所以呢等等可以给你买冰淇淋的啊。所以这小孩子很开心，一蹦一跳的就去做礼拜了，就不小心砰绊了一跤，就是两个钱币啊都滚下去了，滚到地上了哈。我在这拼命在后面追啊，他只救了一个铜板，另外一个铜板呢掉到这个下水道里面。然后这个小朋友很可爱，他对着下水道讲：“主啊，你的奉献丢掉了。”盼望我们奉献不是这个样子啊，盼望我们的奉献不是这样子啊。其实这个这个穷寡妇，她的奉献是的的确确，她是牺牲的奉献， 原因很简单，因为他认识神，他知道神会眷顾他，他知道他所信的神不是死人的神，是活人的神，以至于他敢把他的养生的整个希望不是放在他手头有的钱，而是放在供每天供应他的神。这才是这个穷寡妇他奉献的态度啊。一般人有时候会说，哎呀，这个穷寡妇不会计算啊，不会想到将来等等，其实他想得很清楚啊，因为他在他的心愿里面，神是一个每天供应他的神，每天供应他的神。其实这个礼拜五的晚上有两位将要到大陆去做传道的这个两位从神学院刚毕业的同学啊，跟他们谈，我觉得也很值得鼓励啊。年轻人啊，在中国大陆年轻人大学毕业以后愿意投身在这个传福音的工作上，蛮值得佩服的。不但如此啊，他回去生活很辛苦的啊，要养家啊，要还要再做神的工作。是从某个程度真的是牺牲的奉献啊，因为他们要自己筹款啊，所以明天到底有没有钱你不知道啊。感谢主啊，他们愿意放下来啊，愿意走上这条路，这就是牺牲啊。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呢，也不要每次看到这个传道人就觉得怪可怜，都是牺牲品啊，其实不是的。那你真的牺牲为主的话，主的供应是不断的啊。这我也跟他们分享这我们个人的经验啊，虽然这个我们的收入比起湾区的话，我们大概是穷人中间的穷人啊，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是富足人中间的富足人。第一个没有缺乏，第二个我们比富人还要开心，真的啊，真的。所以我相信这个穷寡妇她知道啊，她知道，虽然我们觉得她很穷，但她不觉得她很穷。因为他觉得从神那里要的时候，神就供应他，供他足够的需要嘛。好，同时呢，这里也让我们看见啊，就是前面那些人这些宗教领袖们在问他，哎，你可不可以纳税哈？要不要纳税给这个政府哈？其实我纳税跟奉献是真的是两码子事情。你知道，纳税是一个义务，奉献是一个感恩。我再讲一次，纳税是个义务，奉献是个感恩。不同在哪里呢？假如是义务，大家是想尽办法怎么样逃？多少人在4月15号的时候在逃税？Knowingly or unknowingly 在那逃税，原因是什么？这是义务嘛，所以大家都想逃。哎，假如我们奉献是感恩的话呢，你会不会逃？就怕做的不够多不够好。哎，你对一个对你很有恩惠的人，当你要去送礼物给他的时候，就怕怎么样送的不够多，因为他对你的恩惠太大，你就怕不够啊。你看见没有，这两个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弟兄姐妹千万记得哈，奉献不是义务，不是规条，奉献是因为我们感谢我们的神，从感恩的心发出来，来把我们的奉献交在神的手中啊。所以这个穷寡妇啊，人家以为她很穷，但她知道她是感谢神的恩惠啊，她来奉献。所以当我们奉献的时候，千万记得不是给恩心教会的啊。虽然 title 是写恩心教会哈，你这钱是给谁的？给神的，千万记得。是给神的啊。所以这穷寡妇虽然知道当时那些祭司也没人也不是很好啊，但他知道祭司代表神的，所以我愿意把这钱带到这个圣殿里面啊，让神能够来使用啊。你知道，我们人真的要常常思想神的恩典，以至于我们奉献的时候心甘情愿的，因为常常觉得我还不够多，神对我那么好，我奉献的还不够多啊，还不够多。格林多后书8章9节啊，里面讲的非常好啊。他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了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格林多后书8章9节， 这就提醒我们，我们主耶稣给我们的恩惠远超过我们奉献给神的。他本来是富足的，因此要救我们，他成为贫穷。啊，就像腓立比书第二章里告诉我们，目的是什么？我们就可以因着他变成贫穷，我们可以成为富足。所以当我们来回应神的恩惠的时候，我们的奉献就变得非常的直截了当，直接就很容易做到。那主耶稣显然很喜欢这件事情，他肯定这个穷寡妇所摆上的。好，我们在刚刚念的这段经文里面看见，这个主耶稣很稀奇哈，就坐在这个银库的这个对面。他坐在那里干嘛呢？要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这是圣经里面唯一记载到主耶稣居然是看人家奉献的。所以有人借着这段经文呢，主耶稣今天也坐在那里看我们奉献的。不要紧张哈，这里很有趣的有两个字啊，一个是看，这个看呢不是瞄眼啊，这个看呢是仔细查考，很有趣的是仔细查考。然后呢，另外一个字很有趣的就是看人怎样奉献，他不是看你奉献多少，他是看你怎样奉献。换句话说，多少在神的眼中的标准跟你我的标准不一样的，他是看你的心啊，他是看你的动机啊，明白吗？所以这寡妇的两个小钱，我告诉你，比很多人钱真的更贵重，就在这里，就是他的动机，他的动机，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他在那里查看，所以他看我们背后的动机，我们奉献的理由是什么。在这个哈拿，这个在有了孩子以后，上个礼拜正传道所讲的哈，这个哈拿在回到神面前去祷告的时候，他说人的行为被他衡量啊，所以旧约的人就都懂得啊，神这是鉴察我们的啊，鉴察我们的，他来看我们的这动机。这就不要以为我们的神是算数不好。这个两个小钱居然会比那些所有的奉献人钱都多，乃是神看我们的奉献的看法不一样。这个穷寡妇她是把她所有的都献上，不是把她有余的献上。更高兴的这件事情记载在圣经里面。有人这样子来思想这句话的时候，就在说这个穷寡妇可能，但现在大概知道了哈。穷寡妇一直到她死，可能都不知道耶稣看见她投那两个小钱，因为圣经里从来没有记载到有人去告诉这个穷寡妇，只是主耶稣看见以后告诉这些门徒，记载在圣经里面。那有人说的真的好啊，他说大概当他见主面的时候，他才突然间发现他所奉献的这两个小钱居然变成勇士里面的黄金宝贝。你要投资吗？这个投资大概是最好的两个小钱变成在勇士里面的黄金我觉得有人想到这一点，我很佩服真的，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在为主做一点事情好像没有回报但是你看见没有，这个穷寡妇没有人知道的情况底下，他奉献了两个小钱，让主耶稣注意到，以至于真的在天国里面，他的价值是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主耶稣在这里也特别让我们看见，他看我们是不是把我们最好的最重要的奉献给神。奉献给神，以至于他在估计的时候，这两个小钱比其他的人都要多。那我觉得圣经上记载的非常这个 timing 啊，记载的非常好其实你要去看这个圣殿里这个穷寡妇奉献这两个钱其实前后文都没有在讲奉献 所以显然他的重点不是在讲奉献，重点是在讲这个穷寡妇的敬虔的心啊，他对神的信心啊才是他的重点。其实更重要的是要讲到后面，因为这主已经是主耶稣快要定死的时候，这个穷寡妇为了他所爱的神把一切都献上。后面记载到我们的神因为爱我们，把他最宝贵的独生子为我们摆上，看见没有啊？这个寡妇是因着爱神，她把她所有的养生的都献上给神。到后来神因为爱我们，把他最宝贵的独生子给了我们，好让他本来是富足的变成贫穷，我们因着他的贫穷我们成为富足，这才是整个这一段啊，要让我们看见这个奉献的道理。这个故事虽然很小啊，也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了不得的事情啊，但是就是因为这穷寡妇做了这件事情，主耶稣把他提出来告诉这些门徒，的的确确鼓励了不少的人愿意奉献。我相信我们读到这里就知道，这里讲的奉献不单单指钱的啊，就是我们为神所摆上的。因为我们人常常也可能会像这个穷寡妇一样，没有什么太多东西啊，但是这穷寡妇好的一点就是怎么样，她不觉得她没有什么东西啊，她不觉得她贫穷，她不觉得她没有什么东西啊。所以今天我们也许会觉得，哎呀，我也没有太多的财产啊，也没有太多的能力，也没有太多的这个本事等等等等。其实神不是看你有多少，神是看你为自己保留了多少，你愿意为神摆上了多少啊。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服侍神，今天我们要投资在我们的永生的里面，不是你有多少，因为神知道这些都是他给的嘛啊，但是他要知道的说，我给了你那么多，你愿意给多少给我啊。所以变成我们每一个人啊，都可以投资在我们的将来啊，投资在永生里面的价值。就像这个穷寡妇在人的眼中很微弱，没有什么东西，但是神的眼中这两个小钱比所有奉献的钱都要更啊。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啊，接着这穷寡妇这个故事啊，让我们来理解到什么是真的奉献，也让我们能够勇于奉献。因为神不是看我们手头有的，乃是看我们愿意给的啊。那更重要的一点，我们的奉献不是义务，乃是感恩。我们的奉献不是义务，乃是感恩，感谢神给我们的恩典。好，我们现在来一同起立，我们来唱一首诗。